好，我想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跟着从上礼拜，我想跟大家分享，上礼拜我们分享到在隐秘处亲近神，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在隐秘处中的心腹。从整本圣经第一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圣经一开始是亚当跟夏娃的一个婚礼，因为神说亚当你一人独居不好，我为你造一个帮助者。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但是当他们发生问题的时候，这时候神说亚当你躲在哪里？你为什么看见你自己赤身露体呢？这时候亚当就说什么？他说都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所以人跟人之间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就拉开了序幕。其实婚姻是神所创造的，当亚当跟夏娃开始有这样子的对抗的时候，人就在整本圣经当中离开了神，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婚礼。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要讲结婚的事情，不是要讲夫妻的事情，今天乃是要让我们看见，当最后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神要预备在座的你跟我，我们成为那个毫无玷污的，我们的成为一个毫无玷污的心腹，我们要嫁给耶稣基督。就好像教会就像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心腹是在隐秘处的心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雅各书，但是我们可以从雅各书上面一起来学习。可能你会觉得，尤其是在座男的，你怎么说我要嫁给谁呢？我不是男的吗？所以你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心腹，自己是要嫁给基督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你无妨想一想，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过神的女儿，所以姐妹们，你也是什么？上帝的儿女儿子。换句话说，神是借着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来表达那个互动，父子的关系。换句话说，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说，夫妻是一个相交，但是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除了父子，还有君臣，还有仆人，还有朋友。弟兄姐妹，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都是什么不完整，因为这位基督是那位完全的上帝。我们如何用不可能用各种不同的关系来表达，但最主要上帝今天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心腹跟新郎中间有三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经文？好像你跟你先生，你跟你太太，哇，你属我，我属你。弟兄姐妹，我们注意看一下，他说什么？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开始的爱。你夫妻中间开始不就是这样子相爱吗？为什么你说什么良人属我？请问良人属我主要他是站在什么角度，谁的角度看？我。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自私的爱。换句话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自私，你是属于我的，我是主角，你是什么配角，你凡事要听我的，我，所以你是属我的。良人属我，当然了，后面说我也属他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经文，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今天把雅各书分成三个最简单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一个婚姻。第三个，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他说什么？我属我的良人。你看哦，不一样哦，刚才是什么？良人属我，现在是什么？我属我的良人。换句话说是什么？这个爱已经有点成长了。成长怎么样成长呢？就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对方而活，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没有我的意思了，我只有你而已。换句话说， 这个成长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开始发芽。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一开始也是起始的爱，开始的爱。换句话说，主啊，你赐我恩典，主啊，给我一份工作，主啊，给我一个恩典，主啊，给我什么都是我很自私的。但是当第二个阶段开始来的时候，你开始成长。换句话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说，你是为主而活的，这个是成长的爱。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他说什么，雅各书第七章第十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弟兄姐妹，这时候就讲到说这位上帝他在恋慕着你，哇，这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已经进入到那个完全的爱。换句话说，你说上帝怎么会恋慕我呢？弟兄姐妹，上帝不是恋慕你，上帝是因着什么，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什么钉死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他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看到主的心，这时候他主的心，上帝的心就得着满足了。弟兄姐妹，我刚才说那主不是说不是恋慕你，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个主耶稣基督看到的是谁？不是你哦，不是我，主耶稣不是，讲错了，这位上帝他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什么？白白的恩典就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还是一句话，相信。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完全的爱。换句话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是我与什么，我与神在祷告，这个是什么，起初的爱。接下来成长的爱呢，是什么，他与我。弟兄姐妹，有没有发觉不一样？我与他跟他与我不一样哦。我与他是谁是主观？我。弟兄姐妹，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完全的爱的时候，没有说我与他，他与我了啦。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只有他，只有他，没有我了。弟兄姐妹，我们人跟人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要达到一个完全的爱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啦。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嘛。但是这边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那位心腹，神用婚姻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并不代表我们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因为婚姻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了，对不对？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没有错的，错是在说是谁来乱那个婚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在隐秘处来遇见神，来亲近神。每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看到有人就会跟我说，牧师啊，这很难呢。我说我同意你啊，当然很难，不简单啊。因为在隐秘处是一位基督徒一路以来遭受最大迫害、最大攻击、最大挫败的地方。我如果今天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一起来读经，我告诉你，有的很多人很会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都很会祷告，大家都很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说今天啊，我们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哦，你顶多做什么什么，我们叫做什么，两天捕鱼，三天晒网。过两天过三天就没了，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他叫我说坐在那边安静，我告诉你我做不到三分钟啊，我开始就什么想东想西。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你要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你首先你就要什么投资。你要投资什么呢？你要投资你的时间。因为你们常常我们不想投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是我的，我干嘛花时间在你身上呢？弟兄姐妹，当我在追师母的时候，哇，你说我愿不愿意花时间？我当然愿意花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去等他的时候，他迟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心中什么有一个喜乐。 但是如果婚姻到了一个开始要成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要等你的先生，等你的太太，那成为一个重担了，不再是喜乐了。你是强迫自己要去爱对方。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种心腹跟新郎之间的关系就像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一般追女朋友的时候正好相反。有些时候你说好好的坐下来，你要等你们，等耶稣基督，哇，没辙了，没事啊，开始哈、哦、就想到要做什么 project， 要干嘛，要去洗碗，要去照顾小孩，或者是公司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出来，我们觉得花时间投资时间在这位耶稣基督上面是一种浪费。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投资在你太太的身上，那个时间是一种浪费的话，那我们的婚姻已经开始亮红灯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投资。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种隐秘处，今天重要不是在讲心腹，今天重要是在说心腹中间，你要在那个隐秘处。换句话说，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跨过那个门槛。什么门槛呢？那个门槛就是说，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不再是强迫自己，不再是一个重担。但是你说一开始呢，弟兄姐妹，上礼拜讲完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回去开始在 exercise， 但是做不到几分钟，开始就什么，开始有很多很多事情了。所以有些时候对方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有罪恶感呢。本来是说，本来是说不想投资，不想做的，但是现在开始有点罪恶感。什么叫做罪恶感呢？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控告，好像说，哎，好像说什么，这个叫我读经，叫我祷告，那我没有读经，没有祷告，那我还可以再去努力一下。但是如果叫我坐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弟兄姐妹，你开始就觉得不要，但是你不要的时候，你心中就有善恶两立的交战。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说，我知道要去做，但是我又做不到。弟兄姐妹，做不到的时候，心中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开始有罪恶感了。如果一般的基督徒好，或者无所谓，反正礼拜天再到教会去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那种罪恶感是什么？罪恶感不会促使你再回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听清楚啊，如果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是有点罪恶感的时候，你不会想再跟她继续在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罪了嘛。为什么你不想跟她在一起呢？因为什么？种种原因，可能是有小三了，可能心中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这种罪恶感是什么？是一种撒旦对我的控告，撒旦对我的控告。我刚才讲这么多，其实都是我这十几年前开始安静等候神，在密闭室的中间我遇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曾经有罪恶感过，因为我觉得什么，怎么又断了一阵子，又没有跟上帝在亲密，在隐秘处见面呢？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我如果到一个密闭室里面，我开始在那边开始亲近神，在密闭室里面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我已经 do it， 我已经做了。弟兄姐妹，所以我如果没做的话，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罪恶感。弟兄姐妹，但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事实上上帝接纳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一句话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发现，上帝今天接纳我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那你说，那上帝为什么接纳我呢？弟兄姐妹，乃是因为我对耶稣基督的信。换句话说，要解释给大家听哈，这很重要哦。耶稣基督这位上帝，他对你我的表现没什么印象。我先讲完哈，上帝对你我的表现没什么印象，那他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这位上帝，这位天父，在他脑瓜里面，在他心里面想，他最有印象的是什么？那你知道吗？ 他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的独生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这位天父是印象深刻，因为他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他死后复活升天，这位上帝，这位天父对他独生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很有印象，牢牢记住在他心里面。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能打开天父的心。这个东西哈，很奥秘哦，我不是故意讲很难给大家听。换句话说，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我没有做，我那时候哇，很大的罪恶感。人家牧师一上去都是讲说他跟神多亲近多亲近，而我们呢，我们就是哎呀很忙啊，做这个做这个，我有点罪恶感，又有点害怕，又有点惶恐。后来我心中就想到说，其实神是告诉我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上帝所看见的所有一切，通通在这位包罗万象的基督身上。所以只要我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就什么？就接纳我，上帝的心就打开了。弟兄姐妹，听清楚啊！所以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的信心持守在这件身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你怎么神的心就被你打开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恋慕我，那我有恋慕他吗？弟兄姐妹，可以了解我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人都是 do it, 做事情的，但是上帝跟我们之间是什么？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神都接纳。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你说，那我这些脏脏赤裸敞开什么的，这些不用担心，因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那是第一个开始的条件。换句话说，上帝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嘿，牧师啊，不用担心了。他说哈，他是我的最好的 fans， 他是我最大的粉丝。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哦，那时候我觉得说，主啊，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但是主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不是，我没有对你失望。他说我只是对你很惋惜。我说为什么惋惜呢？我记得那一天，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对我失望呢？他说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我对你过去没做的事情，没有亲近我，我没什么印象。我说哦，真的、啊、你都没有印象啊。主说，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借着耶稣基督的丰富把一切的恩典赐给你的时候，但是你却没有要，你却不相信他，你却不相信我有所有一切的恩典要给你，所以他说，那我对你很惋惜。他说好可惜哦，我给你的属灵的财富你通通置之不理。弟兄姐妹，神对我失望的时候是我心碎了，上帝对我惋惜的时候是上帝的心碎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神是这么的爱我，神真的很爱我，神真的很爱我。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想休息，我想休息，真的很想休息，真的很想休息，我不是在说假的，真的很想休息。但神告诉我说 No， 你休息你不是休息。我说哈，那不是休息啊，不是说你要休息，你要安静才知道耶和华是神吗？他说 No， 他说你认为的休息不是我认为的休息，他说你休息是你损失惨重，你亏大了。因为有什么？我所谓的休息是什么？我不要在隐秘处跟你相见了，我这段时间我可不可以 take a break， 我是不是可以暂时的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损失惨重，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神的同在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 我那时候才发现我被骗了。你有没有被骗的感觉？你有没有被骗的感觉？我觉得我被骗了，我被小三骗了。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讲说牧师有小三哈，我的意思是说，外面这些种种种种，我被骗了。我花很多时间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花很多时间，因为人的 tendency 就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这时候我就允许这位耶稣基督从我的脑袋瓜里面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神就是这么要让你知道说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我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丈夫的心是被事业给骗了，事业变成我的小三，变成你的小三。有些时候你想找工作，有些时候你想做一些事情，真的，弟兄姐妹，但是神给你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上帝把你的妻子，把你的丈夫安排在你的旁边。换句话说，这位上帝他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旁边，弟兄姐妹，但是我却不相信他，以至于说我就觉得有罪恶感。主啊，你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所以我这些行为都不好。那是我今天，我那天看到上帝说，上帝说 no no no， 我不是看你所做的一切行为，我只要看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看见的，弟兄姐妹，你看哦，上帝看见的不是，上帝看见是透过耶稣基督看见你，你知道吗？可能很少人跟你提这件事情，我们都以为上帝直接看到我，上帝直接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人就是说你看到我就是你看到我嘛。但是弟兄姐妹，在一个属灵界上面看到上帝，不是直接看你，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看你。阿们。因为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啊真的是命都没了。因为他如果要直接看我们的话，哇，我告诉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神的审判来了。所以他审判的权柄是交给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位基督，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是什么，把跟上帝亲近这件关系我们降级，我们 downgrade。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 downgrade 一些事情？有没有啊？以前啊，以前我是听人家怎么说，你知道吗？哇，当你日子很忙的时候，你没有关系。哇，他做很多的见证，他说他连早上他在刷牙的时候他都可以亲近主，他说他连洗澡的时候他都可以唱诗歌赞美主。听过这样子的吗？有没有？甚至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就听什么属灵的音乐。哇，那时候啊，哇，听到这些见证，哇，这个人哈、啊、真的是二十四小时与主同在。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学了，你有没有这样子学过？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跟上帝之间亲近的关系，我们把它 downgrade。 弟兄姐妹，那是骗人骗己。我不是讲说这样子做，如果说他有一段亲近神的时间，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在开车他也听歌诗歌赞美神，这个都没问题。问题是说我们不要学人家的外表而失去了人家里面真正的核心。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真的，弟兄姐妹，我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没有一个跟上帝真正亲密的关系，你肯定出事的。就像我们上礼拜说，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人生的风暴来的时候，你肯定你是乱了你的脚步的。没事就大家嘻嘻哈哈，大家高高兴兴，哇，夫妻也高高兴兴，亲戚朋友也高高兴兴。哪一天真的是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你不能放的，他一定要的，这两个中间的时候，夫妻还是会吵架，弟兄姐妹还是会吵架，还是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有一个亲近神的时间，弟兄姐妹，要讲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但是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小撇步啊，特别特别，就是说你开始十分钟也好， 慢慢的增加15分钟，慢慢的增加20分钟。那你等一下会问我，你在这个15分钟、10分钟你要干嘛呢？弟兄姐妹，不是坐在那边发呆做白日梦。我讲简单讲一个方法就好，你10分钟、15分钟你要开始的时候哈，你要先读四福音，你要先读一些四福音，你把四福音打开，不管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好，看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安静的做15分钟。弟兄姐妹，在这15分钟你就开始思考耶稣所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开始亲近他，你要思想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你要跟你太太开始要来谈心，你要想到你太太为你做什么好事，开始想到说这个耶稣在世界在3年半的时候做一些很多的什么什么样好事。弟兄姐妹，这叫做培养属灵的耐力。但是你知道哦，牧师是一个什么过动儿，同意吗？很多时候哇，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弟兄姐妹，但是神就在这个 ADD 的上面这样子磨啊磨啊磨啊磨啊磨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训练我一个属灵的耐力，要训练我一个属灵的耐力。因为我们像运动员一样，当你在练你的运动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一开始就去跑马拉松？不可能的，你是慢慢的在你生命当中一个，你要练到你心脏的强度，练到你腿力，练到你什么，就是一个隐秘处，不是百米冲刺，隐秘处是一个长跑，一个马拉松，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听见没？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常常是什么原地打转。你知道原地打转吗？为什么呢？因为原地打转就是好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牧会3年、5年、10年、15年，就觉得说有点无力感。你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无力感，对一件事情无力感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 consequence？ 你知道吗？当你对一件事情无力感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把你自己给 jump up jump start， 对不对？好像你这个电池没电了，你就会什么到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把它什么再一次充电。一样的道理，弟兄姐妹，夫妻之间感情也是一样，当你夫妻之间已经觉得很平淡无味，对不对？就好像嚼口香糖一样，对不对？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你不想把它吐掉，又舍不得吐掉，这时候你又没有味道，对不对？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夫妻之间这种无力感，毫无果效，灰心丧志。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你把它看到在跟上帝之间，你会不会觉得无力感？读经没有到，你觉得啊，这个怎么又这样子呢？怎么又那样子？弟兄姐妹，我常常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观意见太强。当我主观意见很强的时候，这位上帝他进不了我的心。当我的主观意见很强的时候，太太进不了我的心。当我主观意见很强的时候，先生进不了我的心。你说那这个他不对啊，你不要管他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当然是这个上帝无法比，上帝永远是对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神这个面前，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经文，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这节经文是今天很棒的一节经文，来哥林多，哎，不是，这个是好下一节，好这一节，加拉太书6章8节，一起来读，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投资时间，对不对？好，你投资时间，投资在谁的身上？如果我投资时间，就好像我在撒种一样，你知道撒种以后会马上什么？将来会有收割，对不对？撒种会有收割，所以你花时间跟先生在一起，你的感情就越坚固；你花时间跟一些太太在一起，就爱情就越来越坚固，对不对？好，所以这边一样，如果我撒种，我投资在情欲上面，我收的是败坏。什么叫做情欲呢？什么叫做情欲呢？我们先不要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最大的情欲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最大的情欲在人的心里面，因为我觉得 This is my way， my time. 但是上帝说 no, my time is tomorrow.弟兄姐妹，上帝的时间是明天，那我说今天一定要做，今天一定要跟他说，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来坐下来，我们怎么讲清楚说明白，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的情欲撒种，以至于我们就什么收到很多的败坏。好，那正确的是什么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圣灵在哪里？来摸摸自己的心，圣灵内住在心里面，好不好？圣灵内住在心里面，所以对着圣灵撒种，你要 invest 在心里面这位上帝，你要投资在他身上，你要一直投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秘诀就是，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常常怎么讲，很多的挫败，那时候我想怎么讲，很无力感，又想放弃又不想放弃，但是当我把焦点从这件事情上面转移到这位圣灵上面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不是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是教导我们什么忘记了在哪里祷告，就是什么进到内室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什么叫做进到内室里面去把门关起来？我现在是在复习哈，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当你把门关起来，意思就是说你外面所有一切事情都通不再来扒着你了，你的身体怎么样不再来扒着你的，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不再来扒着你的，这些你说我对他错，那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弟兄姐妹不再扒着你了，因为那些都是什么情欲，你唯一的就是什么跟圣灵一起在内室里面。弟兄姐妹，你所收的是什么？永生。阿们。你所收的是永生，不简单呐、啊，弟兄姐妹，不简单呐、啊。但是这几年来哈、啊，让我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啊。因为你知道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乱的教会，所以那时候这个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弟兄姐妹，他大可以直接指责哥林多教会，但是他用写信的方式，他告诉他说，今天我可以严厉的指责你，但是今天我不要这样子，今天我用写信的方式，这是为什么会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嘛。因为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告我们看到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后书告诉我们说，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要败坏人。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撒种的时候上帝是要成就你，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却是什么，我们想要立竿见影，立竿见影，我们想要什么，今天这样子做，等一下出来就有结果，这不就是我们吗？尤其是在湾区的，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写一个 program 乱一下 data 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做过啊？你知道什么是 GIGO 听没过？我们以前30年前那些人都告诉我们说 GIGO 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garbage in garbage out， GIGO。 今天大家不讲 GIGO 了，但是在属灵上面，如果我是情欲撒种，我garbage in， 我出来就 garbage out， 我一直想这些东西，一直想。后来有一天哈，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哈是大概15年前哈，在我的生命当中哈，给我当头棒喝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2篇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我现在讲前半段哈，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你知道有两个字跳到我的眼睛来，15年前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棒的见证。哪两个字你们要猜猜看？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有两个字啊，自己。那时候我是满肚子的仗义直侠， 这样的不好，那里不好，都是反正是做牧师嘛。这节经文让我看见的时候，他说什么？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换句话说，上帝那一天告诉我说：“哎 ，Pastor,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哈，自己。换句话说，自己的生命自己顾，谁人的生命谁人顾？听过这句话，可能没听过哈。我们南方人叫做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谁人的生命谁人顾。”我去顾到别人的生命没有错，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我做牧师就是要牧养，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我 cross the boundary line， 上帝告诉我说 How about 你自己的田地？哇，那天我恍然大悟，就是因为这一节我才发现说，哦，我花太多时间去顾到别人的田地，反而自己的田地我没有耕种。弟兄姐妹，自己的田地自己耕种，告诉你旁边，自己的田地自己耕种，来，自己的田地自己耕种。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跟你太太或者是你跟弟兄姐妹有什么冲突了，你说自己的田地自己耕种，所以你说好，我回去耕种自己的田地，你也回去耕种你自己的田地，就没事了。阿们。真言啊，哎呀，真的是让我看见每分每秒我要投资的是在自己的生命上面，我投资的是在自己的田地上面。弟兄姐妹，十几年来我还在耕种，为什么呢？我刚才讲说要投资，对不对？要收成，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不，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你要撒种撒在哪里？圣灵上面，你要撒种，你要耕种自己的田地。弟兄姐妹，你要耕种自己的田地，到撒种在圣灵上面，人际关系必定妥当。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上帝已经关系妥当了，其他的呢你不用担心了，神自然而然会把其他的东西搞定。弟兄姐妹啊，我们想要去搞定别人，上帝说你先跟我搞定再说吧，其他的人你不用担心。接下去我们来看，如果这种东西我们有收成了以后，接下来你就什么有新油新酒。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这是诫命中的第几个？第一个，也是什么最大的，其次也相效，就是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请问你，第一个最大最大的是爱谁啊？爱这位上帝。弟兄姐妹，最大最大，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我在讲哦，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爱这位上帝。那你说爱人呢？牧师很爱人，但是到后来牧师都吃了很多的亏。为什么呢？你会觉得爱人，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就啊，算了算了算了。弟兄姐妹，爱人是我们服事的行动而已，是其次。当我把关系搞错的时候，我就完蛋了。你千万要先记得爱这位上帝，再来爱你的先生。你千万要记得先爱这位上帝，再来爱你的太太。如果你先爱你的太太，有一天太太对你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先爱你的先生，有一天先生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就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如果你先爱这位上帝，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先爱这位上帝的时候，你是神的爱人。如果你不爱这位上帝，先去爱人的话，你是神的什么工人？你是做上帝工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大家常常要听到，外面也讲很多。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做主工的啊，我们都是做主工的爱人，而不是什么爱上帝的工人。如果爱上帝的工人 end up 你还是工人，如果你是做主工的爱神，你是永远是上帝的心腹。阿们。 你要成为上帝的心腹，你要成为上帝的心腹。我刚才讲说，哇，我也试过，哇，那时候十几年前，哇，这洗澡的时候，哇，也在那边唱诗歌，甚至于拿那个 CD player， 那时候还没有今天这么 iPhone， 放在外面，然后要怕它有潮湿，就放 CD 在里面。哦，我也在那边赞美主，就这边没错。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上帝要的不是你一边开车一边洗澡一边洗头来与他亲近，听懂我意思吗？上帝要的是要我拿一张桌子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然后跟他一起吃个早餐。那我呢？啊、哦，那时候有些时候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开着车，哇，好像很属灵，哇，今天到公司里面奉耶稣基督的祷告，在车子上还奉言祷告，啦啦啦啦，一边看前面一边看后面，对不对？请问我的心百分之百在干嘛？我的心百分之百在做其他的事情。有一次，几年前的事情，我的车出了问题了。我好像跟 Bill 分享过，我的出了问题。那辆 Lexus 400的应该是很棒的车，对不对？开开开开开开到后来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后来什么？到了那个旧金山的时候开始，哎，不行了，就停在那个地方，结果车子就被拖到旧金山的这个那个车库。哇，那个人跟我讲，哇，骗我说你一定要听 up 啦，火星塞要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结果我就打电话给我妈那边一个，我车子都在这边。后来我就怎么讲，把车子从旧金山拖到 Mountain View， 就是我的一个那个，他跟我讲，他说哈，吴牧师，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还没看车子哦，他说你的问题哈是油箱开始那个 gas pump 哈，把它打汽油打到那个什么那个车子的引擎的地方，那个东西坏了。我说为什么会坏呢？他说哈，我知道你有个毛病，圣灵在跟我说话。他说我知道你有个毛病，他说因为你不喜欢加油。那一天他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我记忆犹新，圣灵在我心里面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吴牧师，你来找我，你每次来找我就把我当成是加油站。我当时还听不太懂，我说外面不是有很多，你知道网站不是叫属灵什么，叫属灵什么加油站啊，不是很好吗？弟兄姐妹，上帝说你每次来找我都是什么，把我当作加油站，因为你把加油当成是必要的，但你又讨厌去加油，所以每次我都到了红灯下来了以后我才去加油。那个修车的人跟我说，你红灯下来的时候，他打那个油箱上去的哦，是把最后下面的那些把它搅一搅，然后把你打上去，让你继续的开。那你知道你每次加油都有杂质，对不对？杂质就沉淀下来了，所以你要是常常加油的话，那个沉淀在下面，你要是几次不加油的话，那个沉淀在下面，他就拿那个脏的给你，结果难怪那个 gas 那个什么那个 pump 那个加油的那个管子它就塞住了。弟兄姐妹，我喜欢开车继续前进，因为我喜欢主耶稣基督叫我做的事情，就好像开车一样。但我知道有些时候我必须要去加油。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把我心里的话来告诉你。有没有人喜欢加油？有人喜欢加油站的来举手，有没有人喜欢加油站的？啊？有人喜欢加油站的吗？
当然要去加油。
那加完油你呢怎么办？啊？大声一点。跑了。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基督让我看到，我把主耶稣基督当作加油站，我加完油掉头就走。有没有人加完油以后就坐在那边拥抱那个加油站，那个然后抱着那个加油桶子，哦，我好喜欢你，我好爱你，有没有？有没有？我想请问你，你喜欢加油还是喜欢开车？
都不喜欢
开车，不都不喜欢那个你宅男宅女啊，在家里面哪也不去了啊，哪也不，你只要出门你就是喜欢开车。你每一次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个啊、叫什么长虹， 弟兄，你不是有一次在那个哪个地方吗？没油了吗？对不对？这有一个老先生出来吗？他就帮你加油了。感谢主啊！我现在想起来了，如果你那个经历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哦，我觉得好感恩哦！哇，我这没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这是做大的见证。所以每一次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我都说主耶稣基督在 last minute 就 save my life。But Jesus said no。他说：“你如果一直都坐这边这样子的，那我的属灵层次还是在很低潮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说，因为我这里有油嘛。那你是来加油的？你说哦不，牧师现在都是 hybrid 的，现在不只是 hybrid， 现在还有什么电动的，全部不加油的。主耶稣就还是一样告诉你的，你不要把我这边当做什么充电站。”你把主耶稣基督当什么呢？你有空没空去那边加个油？你说，哎 ，I pay money 呢？我到教会我有奉献呢，我礼拜天哦，赶快去加个油吧，到教会去加个油。弟兄姐妹 ，better 人不到教会加油的人，你已经好太多了。我鼓励你，告诉旁边说，你到教会，神祝福你，来，你到教会，鼓励，来，对，你来了已经很好的。但是对，拍拍旁边，good， 我不是跟你讲负面的，我的意思是说，到教会不是只有加油 ，OK， 加完油就走了。没有人拥抱加油站，但是我们要拥抱这位有油的什么有恩高的主耶稣基督。哎，怎么突然间这边听不到？哎，没事。哦 ，OK， 弟兄姐妹，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动机没有人看得到，只有自己看得到。有些时候我们油蒙心子的时候，连自己的动机都不能看见。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曾有好几次 OK 用许多的方法把我带入，他说我有离开了嘛，他就把我带入，我说离开那个隐秘室，他就把我带回去，一离开隐秘室他把我带回去。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常常干一件事情，就是拿掉我的服饰。你知道服饰对一个牧师讲起来，哇，太棒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在服饰，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在很多人，哎呀，你太棒了呢。这弟兄姐妹，我们服饰的时候，做一个牧师很有成就感，因为做一个牧师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这位信主了，然后因为我们尊荣神，所以神就借着做牧师的来祝福别人。就是，但是我今天跟你讲一个牧师最大最大的缺点，如果做牧师的动机不对，美其名是恩高很多，能够让牧师飘飘然，哇，牧师很有恩高。这位牧师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带领很多人信主。弟兄们，我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我内心那个动机要是不对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有很多的成就感的时候，我就沉浸在那个服事里面，我就不会想要回到这个主耶稣基督跟他之间的爱情。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浓。阿们。这是雅各书，雅各书我们刚才看了三节，开始的爱，成长的爱，到后面完全的爱，对不对？但是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跟我们讲，他说什么？你的爱情，换句话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彼此相爱是比酒更浓。换句话说什么？有一个爱情的酒，这个牧师不去喝，这个牧师就去喝服侍的酒。为什么呢？因为服侍的酒让牧师找到命定，服侍的酒让人找到一个定位。所以服侍有些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弟兄姐妹，外面很多，我不是讲不好哈，你不要误会我意思。最近要流行说你要找到你的命定，找到你的位置。当 当你找到你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恩膏是很顺的啊，人来信主是很好的。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再来一次，有些时候你工作当中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你就觉得这个工作就是适合我，我想 do it again。 弟兄姐妹，当你想说 do it again 的时候就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 do it again together stay with me 呢？你要想去 do it again， 因为什么？很容易变成上瘾。不要说牧师，今天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在服事的岗位上，这个对对对，这个就对。那你看看啊，这个不对，这个为什么好像事事都不顺？你以为事事都不顺就没有神的同在吗？弟兄姐妹，上帝拿掉我们身边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没有拿掉。弟兄姐妹，上帝没有拿掉他与你同在，因为他再给我一次机会。神拿走我们身旁很多东西，并不是就像约伯一样，上帝拿走约伯很多东西，并不是他要对约伯，乃是他要告诉约伯说什么？你要跟我有一个面对面说话。就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来，时间的关系差不多，我们快结束。他说，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他要神要责备我们，就是我们离出了起初的爱心。OK， 好，继续看。有一件事情，什么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大卫有一件事情，大卫有一件事情，大卫那件事情说什么？我一生一世要寻求耶和华的面，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所以大卫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神的面。保罗也有一件事情，保罗那件事情是什么？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还是一样，他告诉我说，我没有自己了，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你知道那个玛利亚，她有一件事情，她就是什么？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弟兄姐妹，这三个人，大卫也好，保罗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都有一件事情。今天你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好好坐在耶稣的脚前。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话，这句话以前我错看了。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节，我们看再往下，我们看人，我们一起来读。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再读一遍，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弟兄姐妹，以前我读这节经文跟昨天晚上我读这节经文不一样。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我们常常是认为我要把我的灯从斗底下拿出来放在什么灯台上，好见证，让大家照亮一家人。昨天晚上我特别把这个经文加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离开神，没有跟他一个亲密的时间，就算我有很多的恩赐，弟兄姐妹，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我以为这是灯是我要放的。昨天晚上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一句话，他说灯要放在台上或放在斗底下，是他在放的。如果我离他很远的话，神会把他给我的恩赐，所有的服事放在斗底下。如果我跟他很亲密，像一个隐秘处的心腹一样，这位耶稣他会把灯放在台上。弟兄姐妹，放灯的不是我，不是你，放灯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当他看见你把他放在首要的地位上面，你是他最爱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个秘诀的时候，他就会让你的灯放在台面上。 哪怕是将残的灯火，它必不熄灭。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要这个教会更多的圣洁。我们没办法圣洁，因为我们都是污秽的，但唯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你的圣洁，我们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圣洁。天父，你看我们是污秽的，但你每一次都借着透过主耶稣基督，你都先看主耶稣基督，你都不看我们，乃是因着我们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的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让我们带着一个信来到隐秘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好来夺取这位天父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把隐秘处当作是一个功课在做，乃是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我们有些时候忽略了，但主耶稣基督说只要相信，相信我，天父必让你看见圣洁。愿天父来祝福我们，成为在隐秘处的心腹。祝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不好，让我们起立，我们来感谢我们这位神。